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12月21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圣诞节的信息。信息的题目是回家去。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马可福音5章19节。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马可福音5章19节。这一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人的情况是非常特别的，他在基督的生平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许不亚于福音书作者所记载的其他事情。这个可怜的人被一大群乌鬼所附，到了比发疯还要更加悲惨的地步。他在坟墓中安家，日夜居住在那里，所有路过的人都感到非常害怕。当权者试图要捆着他，他被脚镣和铁链捆锁着，但是在他发疯的时候，他会挣断铁链，冲破脚镣。人们试图教化他，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比野兽还要可怕，因为野兽还能够被驯服，但是他凶猛的性情却不会屈服。他也是一个痛苦的人，因为他会日夜的在山上奔跑哭泣，恐惧的嚎叫，用尖锐的石头割伤自己，以最可怕的方式来折磨自己的身体。耶稣基督经过了那里，他对魔鬼说，从他身上出来，这个人立刻就得到了医治。他跪在耶稣的脚前，他成为有理性的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相信救主的人。出于对他的救主的感激，他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我要一直陪伴你，做你的仆人，请允许我这么做。但是基督说，不行，我尊重你的动机是出于对我的一种感激，但是如果你愿意表达感恩的话，不如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教导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真正的信仰不会破坏家庭关系的纽带，真正的信仰不会侵犯我们的家。这个可以称之为圣洁神圣的结构。真正的信仰不会使人与家人分离，真正的信仰不会使人与血肉至亲疏远。迷信就会这么做了，一种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可怕的迷信， 会将人与自己的同类分割开来，但是真正的信仰从来就不会这么做。若是我能够这么做的话，我就会找到隐士独居的山洞，然后去对他说：朋友，你若是自己所宣称的是永生神真正的仆人，而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如同我所认为的那样，你若在基督里是一个真信徒，就会表明出基督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你会打翻水壶，吃下最后一块面包，然后离开这个沉闷的山洞，去洗脸，解开麻布腰带。你若愿意表达你的感激，你就会回家，到你的亲属朋友那里，告诉他们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你能够教化森林里面的枯叶吗？你能够教会野兽去学会敬拜你应该竭力荣耀感恩的神吗？你希望能够让这一些石头都相信神并且歌唱赞美吗？不能的，所以回家吧，住在你的朋友们中间，重拾你与人的亲情，再一次和你的同袍们连接在一起，因为基督认可这种表达感恩的方式。我愿意去每一个修道院和修女院，对修士们说：出来吧，弟兄们，出来吧。你若是你所说的那样，神的仆人，那就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不要再遵守这种荒谬的纪律，这不是基督的规定。你所表现的和他所希望的并不一样。回家去吧，到你的亲属那里。我们要对蒙连续的姐妹们说：怜悯自己的姐妹吧，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照顾好年迈的父母，使自己的家里成为修道院，不要只是坐在修道院里面，不顺服基督的规则，濡养着自己的骄傲。基督说：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去。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为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有些人认为喜爱孤独禁欲的生活是一种神圣的美德，其实那或多或少也是一种精神疾病。在没有多少善举的时代，当然也没有多少人会去建造疯人院。迷信弥补了慈善的缺失，允许着愚蠢的男男女女在僻静的地方或是在懒散当中去放纵他们的幻想。有人曾经这么说过，心理健康的第一个明确的症状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心是否是安息愉悦的。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要回避刚才所说的那些对美德既浪漫而且又荒谬的概念，因为他们是迷信的产物，是公义的敌人。不要失去了天生的情感，而是要去爱那些与你有关系的人。真正的信仰与自然是一致的。当我的朋友去世的时候，信仰从来没有要求我不要哭泣。就如同圣经曾经描述过，耶稣哭了。当神眷顾我的时候，信仰也不能够否定我微笑的权利，因为耶稣也曾经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我感谢你。信仰不能够使人对他的父亲母亲说：我不再是你的儿子了，这不是基督教，而且这样做比野兽还要可怕，这会导致我们完全与亲人隔离，不再与他们同行， 好像我们和他们不是亲属一样。我要对那些认为独居的生活一定是虔诚的人说，这是最大的谎言。对那些认为断绝亲属关系的人一定是好人的人，我们要说，保持关系才是最好的。基督教使丈夫成为更好的丈夫，使妻子成为比之前更好的妻子。这不能够使我脱离做儿子的责任。基督教会使我成为更好的儿子，也会使我成为更好的父母。基督信仰不但没有削弱我的爱，更是给我新的理由去爱。我爱他，之前是作为父亲，而现在则是当作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和同工来爱。我之前敬重他如母亲，但是现在却是作为在恩典之约当中的姐妹，在将要来临的国度里永远的姐妹来爱他。所以，你们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基督教是要来干涉你的家庭生活的。不是的，他的目的是要来巩固家庭，使家庭永远都不要分裂。因为基督教它是用生命的带子，把信徒与主还有他们的神都绑在一起，并且将大水另一边的几个人重新联合在一起。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选择这一节经文的原因，因为我心里想，有很大一批年轻人总是来听我讲道，他们总是挤在我的小教堂的过道里，他们很多都已经相信了神。如今圣诞节又要来了，他们要回家去见到自己的亲人。当他们回到了家，他们会想要在晚上有圣诞的颂歌。我想我会给他们一个建议，尤其是对那些最近刚刚信主的人，我会给他们一个圣诞节晚上可以分享的主题。可能没有金玛丽沉船号那么有趣，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一样是很有趣的。这个主题就是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对我来说，我希望一年有20个圣诞节。年轻人很少能够见到他们的亲属家人，他们很少能够像幸福的家庭一样常常聚在一起。虽然我不喜欢这一天的宗教仪式，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惯例，我却非常喜欢它。作为英格兰最明亮的日子之一，一年当中最大的安息日，在这一天，犁在犁沟里休息，商业的喧闹也安静了下来，机械师和工人都走了出来，在欢乐大地的绿色草地上放松自己。请原谅我说了题外话，如果你们是做主人的，我恭敬地恳求你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付给工人与平常工作时同样的薪水。我相信，如果你这么做了，会使他们的家欢喜快乐的。让他们大吃大喝或者斋戒都是不公平的，除非你给他们足够的食物吃喝，使他们在那欢乐的日子高兴。现在我们该进入正题了。我们回家去看望我们的亲属，下面是我们要去讲的内容。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首先是我们要讲述的内容，然后第二，为什么要讲述这个内容，最后第三，我们应该如何讲述。首先是我们要讲述的内容，它是个人经历的故事。回家去， 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你不是修理了自己的家，然后开始传讲，没有命令你这么做的。不是先拿起教义，然后给他们讲述，努力地让人知道你个人的观点和情感。你并不是带着最近所学的杂七杂八的教导回家，试图教导这些教导，至少没有命令让你这样做。当然，你若愿意，没有人可以阻止你，你确实可以这么做。但是你回家，不是讲述你自己所相信的，而是讲述你所感受到的，你自己真正晓得的。不是去讲述你所读到的伟大的事，而是主为你做的大事。不仅仅是你所看到在会众当中所行的，以及大罪人是如何转向神的，而是主为你所做的。所以请注意，没有什么故事比讲述自己的故事更加有趣的了。老水手之歌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那是因为讲故事的人正是老水手本人。他坐了下来，手指瘦骨嶙峋，就像死神的手指一样，开始讲述那艘船在平静的海洋上的悲惨遭遇。黏糊糊的东西爬过闪闪发亮的海面，婚礼上的客人坐着静静的聆听，因为那个老人所讲述的是他自己的经历。个人的叙述总是会激起人很大的兴趣。诗人维吉尔就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非常明智地让埃涅阿斯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他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说：“我自己也参与在其中。”你如果想要引起亲属的兴趣，告诉他们你自己的感受，告诉他们你曾经是失丧被弃绝的罪人，然后主是如何的遇见你，你又是如何的屈膝将灵魂倾倒在神的面前，最后你是如何欢喜跳跃的，因为你自己听到了主在你里面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你要对你的亲属讲述你自己的亲身经历。请注意，它也一定是关于白白的恩典的故事。它并不是告诉你的亲属你自己做了何等大的事，而是要告诉你的亲属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那总是强调自由意志和受造物的能力，却否定恩典的教义的人，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总是会和自己所做的事混为一谈。但是相信白白的恩典，相信福音的主要真理的人，会忽略自己所做的事，并且宣告说：“我要讲主为我所做的事。确实，我必须要讲我是如何开始祷告的，但是我会这么说：恩典教导我的灵祷告，恩典使我的眼流泪。确实，我必须要说有多少的苦难和试炼，神都与我同在。但我会这么说：你的恩典保守我到如今，不离开我。真正相信福音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意愿、祷告和追求只字不提，他会把一切都归于伟大神的爱和恩典。神以爱看待罪人，使他们能够做自己的儿女，承受永生。所以年轻人啊，回家去述说那个可怜的罪人的故事。年轻的女士啊，回家去打开你的日记，把恩典的故事讲给你的亲属听， 告诉他们，神在你身上的大能作为，都是出于神白白的、主权的、不配得的爱。围在你家的火炉旁，讲述这白白的恩典的故事吧。当然，这个可怜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感恩的故事。我知道是感恩的，是因为这个人会说，我要告诉你，主为我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我可以观察到，一个感恩的人，生命中总是充满了神向他所显出的极大的怜悯，而他总是会想，神为他所做的是无比的美好，极其伟大的。也许在你述说的时候，你的其中一个亲属会说，那又怎样？你的回答可以是这样的，对你可能不是大事，但对我是大事。你认为悔改是小事，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认罪，对我来说是伟大而宝贵的事。你认为找到救主是一件小事吗？你可以直视着他们的眼睛说，如果你也找到了救主，你就不会认为是小事了。你认为我卸下背上的重担是小事，但是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受他的折磨，并且背负重担这么多年，你就不会认为借着仰望十字架而得到解救、得到释放是一件小事了。你要告诉你的亲属们，这是件大事。如果他们看不到他的伟大，就流着眼泪认真地讲给他们听。哪怕他们不信，我希望他们至少能够相信你是感恩的。愿神帮助你能够讲述一个感恩的故事，没有什么比感恩的故事更值得听的了。最后，这个讲述一定是一个觉得自己不配的罪人去讲说他所领受的，他是怎样怜悯你的。这不只是一个善良的举动，而是对在痛苦中的人无常怜悯的举动。我曾经听过有一些人讲述他们信主和属灵生命的故事，但我的心对他们和他们的故事感到很厌恶，因为他们在讲说自己的罪，却好像是在夸耀自己的罪有多么的大。他们提到神的爱，也不是带着感恩的泪水，没有发自真正谦卑的心的一点点感恩，反而好像他们高举自己就是高举神一样。唉，当我们讲自己的信主经历的时候，想起我们曾经的样子，我愿意带着深切的悲伤，又带着极大的喜乐和感恩，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曾经讲过关于信主和救恩的道，如同讲员常做的那样，我心里觉得讲这样的事只是一项枯燥的工作，对我来说是非常乏味的。但是突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你自己也是一个可怜的、迷失的、要灭亡的罪人，所以讲吧，讲吧，就像你所领受到的那样，开始讲述神的恩典吧，就照着你认为自己所感受的那样讲吧。那时，我的眼成了泪水的泉源，然后那些昏昏欲睡的听众开始清醒，他们听了，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个人内心的感受，他们意识到，即使对他们来说不是真实的，但是对眼前这个人来说也是真的。所以我的听众们啊，当你在讲述的时候，要如同迷失的罪人一样，讲说你的故事吧。不要带着傲慢的态度回家，走进你的房子，好像在说，圣人回家了，要给罪人们讲故事了。 不，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你回家了。当你进去，你的母亲想起你曾经的样子。你不用告诉她有什么样的改变，只要你和她相处一天，她就会注意到了。或许她会对你说，约翰，你身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她若是虔诚的母亲，你可以开始告诉她你的故事。我知道虽然你是个男人，但是我说的时候你不会脸红的。你的母亲会抱着你，亲吻你，就像之前所做的那样，因为你是她再一次出生的儿子。尽管死亡将会使她与你暂时分离，但是你得救的经历将要使你与她永远不会分开。所以回家去吧，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第二个部分，我们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听见有很多会众说，先生，我可以给任何人讲述这个故事，但是我不能够讲给我自己的亲属。我可以到你的会堂来告诉你我对神的道所体会到的和明白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对我的父亲讲，也没有办法讲给我的母亲听，或者是我的弟兄姐妹听。那来吧，我要试着和你争论，促使你这么做。我好在这个圣诞节能够差派你回家，在你所属的地方做宣教士，做真正的传道人，虽然你的名头并不是这个。亲爱的朋友啊，你回家之后一定要讲述这个故事。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在1856年所分享的圣诞节信息回家去，这篇讲到的前半段的内容。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圣诞节的信息回家去，这篇讲到的下半段内容。欢迎您按时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章17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